这样子，就是染污了这个第七识，就是莫那识呢，当他圆这个第八识的见分，以他为我，就是刚刚讲的具身我执的时候呢，只有产生了我这个我执，但是并没有产生我所，就是并没有把第八意识的这个见分呢当作我所，这样子啊，就是他有这样的说明，然后也没有当作他我，你我他的他，就是别人的我，别的我，他只有这个自己内在的这个我，只有把第八识的阿赖耶识的这个见分呢，执着他为自己自体自己啊本身内在的这个我，没有把它执为我所，也没有把它执着为是他我，就是别人或者是不同的啊、自我生命体以外的那个我，他没有这样做的啊。这个是书籍里面有这样讲啊，这个62页的补充就这样子。那么在64页呢，刚刚讲阿赖耶识这个名称呢、啊，就是第八识的自体相这个特性。那64页的第一行呢，所谓的摄持因果为自相。哦，这里的因跟果啦、啊，就是指刚刚讲的这一个，就种子来说的哈、哦，种子产生的现行，然后这个七识整个前七识的活动，去熏这个第八识，是就这个角度说的这样子。这里讲的这个因果这样的，但所以因为等一下会看到这个果相，第八识的果相跟第八识的因相啊。那么这里讲摄持因果，那么这个因果是不是就是这个、啊、第八识的果相跟因相啊？书记也有个讨论的，就有人问说，那么第八识有没有自体，他自己的自体相呢？还是说他其实就是因相跟果相？那么书记的解说这个。把因跟果，因相跟果相两个合起来啊，就是成为种。因相跟果相是别啊，那么自体相是种，就是这个第八识的这个自体相是种啊。那因相跟果相是别的说，所以也没有说他们有什么不同，就合起来就叫做自相这样的。那么有个地方我们上次也没有讲清楚，就是。讲说这个64页的第一行下面，此事志向啊，分位虽多，然后呢这里是开始要讲它的果相部分，果相部分就是要讲它的意熟这个部分。那么障出过重啊，我们上次没有讲这个过重是什么意思，这个你们的本子上面是障事是不是障事过重啊？那在这个左伯先生这个版本，他是障出过，不过可能这里有些版本不太一样，这无所谓。他都有他的意识跟理由的。这个我们刚刚不讲嘛？这个第八意识有阿赖耶，有这个意熟啊，那还有这个一切种。那么这个障出过重还是在讲阿赖耶了。对不起，还是在讲阿赖耶。那么这个等一下，不管他是讲这个障出或障事啊，都是指阿赖耶。讲这个障的时候都讲阿赖耶哈、哦。那么阿赖耶为什么说是过重？那个过是讲到过失啊，数据有说明，过是讲过失。那为什么说过失很重？就是这个过失指什么呢？就是指刚刚讲的我执，就刚刚讲的第七识呢，会缘。这个阿赖耶也就第八识的见分啊，会缘他，然后产生这个具身我执，以他为自内我，就这个来讲，那才使得众生轮回生死轮回啊，所以这个过失很重，就这里就是这里讲的过重的意思是这样的。那么因为第八意识的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一个部分啊，是这个性质，如果他的意熟是那个性质，还有一些种子的性质啊，那 这个部分不是导致众生产生我执跟这个在六道轮回跑来跑来跑去，他们不是主要的那个来源啊，主要来源是来自于阿拉耶识，也就是刚刚讲的第七识缘阿拉耶识的见分产生具生我执这个部分。另外还有一个要补充的，就是说呢，具生我执使得我们在轮回六道轮回跑来跑去，是这个部分，也就是阿拉耶识的这个部分，而不是其他的。所以这个地方叫做烦恼障。第七意识呢，指第八识的第七识之吧，这个具生我执呢，就是被叫做烦恼障，这样子。当然应该也含有分别我执，就是叫做烦恼障啊。就我执这个部分叫做烦恼障，然后它是这个阿拉耶识的这个部分，然后是这个部分使得我们众生呢在轮回当中跑来跑去的这样子。那这个所知障呢，就是跟阿拉耶识这个部分无关。所知障啊，跟阿拉耶识的这个第七识缘、第八识的见分产生具生我执啊，跟这个无关的。这样子，因为这个所知障呢是法执的部分，所知障是具生法执跟分别法执的部分，而这个部分呢跟这个阿拉耶无关，这里很特别。所以阿拉耶呢，因为所知障不是让众生生死轮回的原因，所知障是让众生不能成佛，不能得一切智，就佛的一切智。也就是说，因为所知障是在行菩萨道，所知障是在菩萨出地以后才要面对的，才要主要去从初地开始算起，就初地以后开始算起到实地圆满，这个中间所要破除的面对的是所知障。所以所知障不是让我们生死轮回的原因，但是它是使得这个菩萨能不能够圆满佛果的原因。所以破除的所知障，那就是菩萨这个圆满的实地，然后这个进一步可以得佛果位，但是让众生生死轮回呢不是所知障，是这个烦恼障。因为在这个阿罗汉或者是就我们说的二圣的无学啊，那他是没有这个烦恼障，所以他不在生死轮回中这样子。可是他还有所知障，他还有具生的法执跟分别的法执，这是唯识学的立场这样说的。当然这个连阿罗汉这个名称呢，在后来都看有的时候也指佛，佛也叫阿罗汉，那么这个七地或者八地那个菩萨也叫做阿罗汉，有时候也有这样的用法。所以你要看这阿罗汉这个名称是用在什么时候说的，这我们现在先不去讨论它。总之刚刚讲那个烦恼障的烦恼障是跟第七识缘第八识的见分产生具生我执，就是指这个部分，所以有相关，所以跟阿拉耶识有相关。但是呢刚刚讲那个所知障跟阿拉耶识没相关，是这样的情形。好，那么阿罗汉，那以二圣的这个无学位阿罗汉来讲，他就没有这个阿拉耶识这个部分的。好，就刚刚简单的那个补充那个障出过重的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是到此为止是阿拉耶识，也就是第八识的志向。那么第八识的果相呢，就是一熟识啊。一熟识这个地方呢，就64页第三行啊，下面我们也有一个地方没有仔细说明，就是离此命根众同分等恒时相续生一的果不可得。我们并没有解释什么叫命根还有众同分，那我想这里也暂时不一定要解释，要比较重要的是那个恒时相续。那么数据有说明这个恒时相续这四个字啊，一个是恒时，一个是相续啊， 恒实就这里也有个小字，旁边有个小字，就是说它就不是间断。恒实这个意思就表示它不间断。所以我们众生来讲呢，我们还有一熟识的这个阶段呢、的话呢，那我们就不间断的一直有一熟识的活动。那么相续呢，所谓的相续就表示它不是恒常不变，这个很特别。相续呢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这个叫相续啊。前面接着后面，前面接着后面，可是它不是恒常不变。这个书记有这样的一个说明。恒时表示它不间断，就没有断掉，没有被中断，这个打断掉。相续呢指的它是相连，但是它不是那个恒常不变，不是一直常住不变这样子啊。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要有这个一熟识，要有第八识呢，要有一熟这个特性。因为是这个特性这是从果来说的，从第八识的果这个角这个特性来说的。那么我们众生头在六道轮回当中呢得了这个果，那么这个一熟这个特性这样子。那么他的这个刚刚讲他的志向，就是刚刚讲是阿赖耶嘛，那是产生具身的我执，那是这个动力。那么然后当然有种种的阿赖耶识里面种种的这个种子啊，那这个果是就一熟的特性。那么第八识的果相，好，这个请看64页第四行下面啊，此事果相虽多味多种啊，我们上次也没有说明这个多味多种是什么意思。这个左伯先生编的这个右边有小字啊，它也有一个三味或者五味这样子。那么什么是三味，什么是五味呢？书记在这里没有仔细说明呢，他也是说三味五味。那三味指什么呢？五味指什么呢？那我推想三味还是指刚刚讲的啊，第八是有这个阿赖耶，还有异熟，还有这个一切种。为什么把他们叫三味呢？因为这是在修刚刚讲的修行见道位，还有修道位，还有这个无学位啊。看是他的那么这个他这个就有他的不同名称，就是什么样的阶位的时候还叫做阿赖耶，还有阿赖耶这个特性，到了什么阶位哈、还有异熟这个名称，那么到了什么阶位呢？有这个阿陀那识这个名称，或者这个一切种这个名称等等，这个是叫做三位。那五位应该是指就是修行的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还有这个修道位，还有最后叫无学位啊。那一样就是在这五位当中呢，根据他的整个修行的阶位哈、到了什么阶位才舍，其实都要到见道位啊。见道位他的状况是什么状况，然后修道位什么状况，那无学位什么状况等等这样子。那不管怎么样呢，在这当中呢，这个异熟这个名称齁，它是怎么样呢？它是通这个，这里叫做它通二啊，就是有个小字说通二，因为异熟也通阿赖耶，因为异熟也是杂染的，这异熟识啊，阿赖耶的这个果相啊，异熟识啊，它也通阿赖耶，它也是杂染的，所以异熟这个名称可以含啊，它本身有这个就三位里面的第二位，它也含第一位，就说有异熟就表示它还有在众生的角度来讲，它还有阿赖耶这个特性的啊。那另外它在这个资粮位或者是加行位等等呢，它有四个。什么叫有四个呢？就是说无学位以前，就是刚刚讲的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都还有一熟识，都还有一熟，所以第八识都还有一熟这个特性， 在。那么这个易守呢，我刚刚讲的时候还想到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刚刚不说我们这个阿拉耶啊，就是这个具生我执这个部分哈，它是烦恼障嘛，会带领我们到六道轮回当中去。那易守呢，这易守就是我们到六道轮回去啊，它的这个果报体叫做易守。那么只有无学位的时候呢，没有了这个易守，就第八世呢就没有了这个易守的名称，也就是没有了这个特性了。这个特性要到无学位才舍弃这个名称。那么所以说无学位以前，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以二圣行人来讲啊，在四果阿罗汉之前都有这个名称，都还有易守的。那么易守是就果位来说，果相来说的。那么所以只要还在六道轮回的话，那你就有易守，就有易守是应该可以这样说的。好 ，OK， 那这个是第八世的果相，所以就叫做易守是。那么以上我们是上一次也有简单说，那么这里我们要继续看第八世的因相，我们上次还没有讲啊，我们简单念一下，接下去应该是64页的1、2、3、4、5第五行的中间开始啊，此人执持诸法种子令不思故名一切种。所以这个第八世的这个特性呢，就是能够执持有漏的，这里是讲有漏的法的种子。那有漏的法当然就是指前七世。前七世的活动啊，第七世一定是有漏。前六世有可能有漏，有可能无漏。啊，记得这一点。前六世可能有漏，它的活动可能有漏，也可能无漏啊。所以它熏成的种子可能是无漏。那无漏的话，那当然就是等流。如果前六世有漏的活动所熏成有漏的种子，那当然它还是有漏的。这样子。那么这里说有漏呢，因为还包含第七跟前六啊。第七是无记性的。OK， 我们现在也要清楚分辨哦，在讲性，性一定是指善的性或者恶性，或者无记性，啊、哦，是这样。那漏一定是指无漏或有漏，这样子。那其实我们一直也没有讲什么叫无漏，什么叫有漏，这样子。啊、哦，无漏就是破除我执的，破除这个对于我的根本的这一种执着的特性，或者相应于这个特性，那么破除了这一种执着，也就是使令我们有机会或有能力啊，能够脱离生死轮回，这就是叫做无漏，这样子。那这一种特性叫无漏。那么倒过来讲，使令的我们生死轮回，也就是由第七世去执第八世的这一个所产生的具生我执啊，跟分别我执这一类的哈、哦，就是增加你的我执的这个性质的呢，都叫有漏，因为它会使得我们众生在生死轮回当中，这个叫做有漏。那么漏这个字，也就是杂染，这样子。那么杂染这个字呢？书记有一个说明也很好，就杂染跟染又不太一样啊。叫做杂染的时候呢，为什么叫做杂染呢？我看看 ，OK， 因为在这个刚刚那个意思，就是这个第七世原第八世，然后我们有情众生执为自体的内在的我。也就是执场，也就是阿赖耶，也就是烦恼障，到此为止，这个叫做杂染了、啊，这样子。因为OK， 因为这个部分呢，一直到 刚刚讲了无学位以前都有，那无学位呢，因为无学位就是没有的烦恼障啊，但是他还有所知障，有所知障的时候呢，那个所知障叫做染，可以叫做染，可是杂染的话呢，杂染就是说是讲烦恼障啊，那这样的，所以它是有漏法，有漏的。那所知障它叫做染，但不叫做杂染，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的补充。那这里刚刚讲说支持诸法种子，这个诸法种子呢，主要的指杂染的有漏的种子。因为这个支持这个动作呢，是相对于他们的有漏的相应，就是说现行的阿赖耶啊，就是这个第八识啊，它主要是有漏性的啊，虽然说它是无记，但是它是有漏。就善恶性来说呢，它是无记的，不能够清楚的表达出、辨别出它的善恶性，所以这个叫无记性。可是就这个有漏无漏来讲呢，它是有漏的，因为它还是随顺于我执这个特性啊。总之，这一个第八识呢，这一个能够保有跟它性质相同的有漏的，不管是善性、恶性、无记性呢的种子啊，令他们不会丧失掉，就是这里讲的此能支持。诸法种子令不失故，然后叫做一切种。总之第八识的这个特性来看的话，它也可以被叫做一切种识，因为接下去说离持啊、诸法语法等等，这个我们休息三分钟再来看。大家休息一下，那个我现在讲一件小事情。上一次有一位同修问到这个，就是说比方说出国以上的圣人啊，凡是圣人就指出国以上圣人，他们如果当然他们如果即便是还不到阿罗汉，不到四果哈，如果因为他们已经有证悟空性、证悟这个真如的经验了，所以是出国以上。如果他们的内心跟无漏的这个就是真如或者空性契合的时候呢，那么他的第七识的状况，他的第七识呢没有断了，就是他的这个具身的我执、具身法执啊没有断，但是呢不活动，就是他见到位，就是在刚刚讲出果以上的圣人呢，如果他的内心跟这个真如法性也好等等契合的时候，他的心是无漏的心。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刚刚讲这个具身我执啊，它暂时不活动，但是不是没有，还是有，但是它不活动，就这样子。那么就靠着这个暂时不活动呢，就把第七识的染污的部分呢，刚刚讲这个让它暂停下来，所以叫做伏，降伏的伏，就伏了这个第七识的这一个具身我执的这个作用，这样子，但不是断掉，所以它还是有。那么这一个出果以上的圣人，如果他的内心不跟这个真如空性相应，就是不进入这个无漏的状况的话，就跑出来的话呢，他的活动还是刚刚讲那个第七识的这个具身我执，他就又活动了。因为它没有断，因为它这个第七识的这种染污的种子跟本身没有断啊，它只是降服了它的现行，第七识的这个染污的现行降服了。如果它侵入了这个真如，那就降服它，使得它暂时不活动。这个不活动也指的是现行部分而已，种子还在，不能断。种子没有所谓的降服这件事情。种子只有断跟不断，破坏跟不破坏。所谓的降伏一定是指现行而说的，就使得它不现行不活动，就叫做降伏，是这样的。所以要做这个区别。那这个出果以上圣人就靠这一次又一次的契诺这个真如，他的心进入无漏的状况， 使得第七世原第八世所产生的那个巨身的我执暂时不活动，不活动，但是那个种子还是在的。它是靠这个一次又一次一次，使得那个种子，因为种子它不活动，种子的力量就慢慢减弱，所以到了有一天，所谓的得阿罗汉果了，就是把这个种子破坏了，就把这个俱生我执，第八意识里面的这个俱生我执的种子啊，破坏掉了，破坏掉了，那么就当然它就不再有现行，那所以它就一直都可以维持在无漏的状况，他的内心这样子。那这个他的内心就如果以阿罗汉就刚刚讲已经破除了这个俱生我执的种子的圣人来说的话，已经没有这个种子了，所以阿罗汉的内心啊，不管他气不气怒这个所谓的跟真如气不契合啊，当然他契合就是无漏，他也没有不契合，没有不契合了，这样的，不管他怒不怒定啊，就阿罗汉就会解脱阿罗汉呢，没有生的定，就算有生的定，有时候他们也没有怒定啊，没有怒定的时候，他的内心有没有气怒真如呢？还是不气怒呢？这个可以思考的，这样子，因为他已经破坏了这个刚刚讲这个俱生我执的种子啊，那他就没有这个气不气的问题，他已经没有这个部分了。这样子，所以因为他已经没有烦恼障了，所以呢他不会再造业，所以他的内心应该都是契合这个无漏的，这样子。他如果不契合无漏，那就是有漏啊，有漏那就是要造成一手种子啊，有漏当然可以造成这个等流种子，也可以造成一手种子啊，是这样。那你他要是有漏的话，那样子，所以他是无，应该是无漏，因为他不在这个六道轮回了，这样子。但是这里也有个分别，就是说他的果报体，他的肉体啊，比方说我们知道阿罗汉还有习气，那这个习气还是会造一些活动的，但是这个活动不舍得他继续在生死轮回，所以那个部分应该属于所知障，不属于烦恼障。是这样的，这个也是蛮特别的部分，所以阿罗汉的习气呢，不令他继续轮回生死轮回，因为他已经不在生死轮回了，他的果报体就是肉体还存在了，这个肉体还是有肉的，这个很特别，他是他内心没有有肉了，他内心是无肉的。我还想再补充讲一件小事情，那我鼓励大家那个。去拷贝那一章，就是韩静清老教授、韩老居士他编的那一本《成为世论书义》。我因为上礼拜拿到，我回去看了，他这个里面非常好，就是《成为世论》的本文，整个标点符号标得非常好，还有就是窥基大师的《述记》，他的标点符号段落也是做得非常好，他们当时花很多功夫的。然后他也补充了很多安慧论师的那个三十回诵的注，他有翻译啊，所以他补充了很多，还有别的论点啊，比方说俱舍论、阿毗达摩基论、乃至一切势力论、色大乘论等等等等，他在他的注解里面他补进来，很有参考价值，可以我认为是非常的好，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拷贝这一张 CD 这样的。那但是呢，就是刚刚讲他补充的很多，所以那个分量很大，分量相当大。那我自己把它就是做切割两半嘛，第一卷到第五卷，第六卷到第十卷，他第六卷到第十卷的补充非常多，里面还有就是有藏文的、梵文的一些片段引用过来相关的可以补充的，很量很大。这样子，那如果你不要量那么大，你可以把他的这个附注的部分。注解性的也可以把它消掉，消掉的话呢，甚至也可以把那个书义，就是韩老居士自己所加进来的，主要是那个科判，他那个书义的本文啊，真正叫做书义的这个部分的本文的文字呢，是多半是科判，就是说解释说下面是讲什么段落的， 有一点点韩老军师的那个意见在里面，可是篇幅不是很多，你不要也可以，不要也可以，就你可以只保留那个陈文顺的本文，还有会计大师的速记啊，因为他那一本著作主要还是这个速记的，分量比较多的还是这个速记本文，会计大师的速记，所以你也可以这样先看，先看陈文顺的本文，然后参考会计大师的速记，就很充分。那只有有些地方还不够的话，可以看一点他的，就是你可以做，像我就做成两个档，一个是简略的版本了，只有本文，陈文顺本文跟会计大师的速记，先这样看。然后如果你觉得有些地方还可以再进一步参考他的，那可以保留那个完整版这样子的。那因为完整版的分量大，你有时候可能不想看那么多的注解，因为而且他那个注解在你本他上面还有一二三四这样子。但是他的那些标点符号，不管是陈文顺的本文还有速记都非常好。我本来还想说自己去做那个标点符号，不用做了，他已经做好了。那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说单独出版一本这个陈文顺的本文配合这个速记，那个可能要一两千页左右吧，那样看就比较容易看。不过如果你们常常用电脑，就反正就这样看也是可以，否则或者将来可能看看有没有可能出版一本那样子啊、哦。只有因为那个速记呢，后来我就是在电脑上面看了这个速记，发现了很多地方还是要看速记才能比较深入一点去了解陈文顺的本文啊。就像我们今天做的一些补充啊，都是速记里面的，是这样。那如果没有做补充，从速记来看的话，很多地方有点就是看过去而已。所以我有考虑说，将来就是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在解释陈文顺的时候要花不少时间来引用那个速记，然后来补充，来加深我们对陈文顺的了解。可是这样做的话呢，时间上面会使用的比较多，会加长我们的时间这样子。像刚刚讲那个果相，我现在看又发现我又漏掉一点，讲那个果相的地方呢，我们的果有五种果、啊、那么这个一手果，这个果呢就是阿赖耶识，这个一手果啊，这个名称啊，这个一手这个名称啊，它可以通等流果，通一手果，通四用果，通真上果，就五种果里面它可以通四种果，只有不能通离系果，因为离系果只有这个阿罗汉就无学位可以有，在有学位还有众生位当中呢，都可以通这四种果，等流果、一手果、四用果。四用这两个名称是那个四，就是三个笔画那个四，用就是作用的用，四用果。然后还有这个真上果，好像书记这里讲的非常好啊，非常好非常好这样子。所以我想最好还是能够引用一下这样子。那比方说书记讲那个果的时候，他说甚至他有个地方问说阿拉耶阿陀那也可以是叫做果相啊，那为什么单独讲一手是这个第八识的果相？所以其实第八识的这个第一个特性就是叫第一个名词叫阿赖耶，第一个名词第二个名词叫一手，第三个名词叫阿陀那。那么其实都还有这个果，阿赖耶阿陀那也有果的特性，不是没有。